哎呦，大家好，这是频道播客，我是碧凯，不的 motherfucker。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高文，欢迎收听频道播客。
OK， 今天啊，咱说一个离奇的小故事
啊。
哎，咱们之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题材的小故事，
嗯，
然后屡获这个光荣榜。
哦，是吗？
哎，曾经呢，我跟老 K 和老 K。做了两期
和两个老 K、哎、
啊，做了两期这样类似的小题材
啊、
还是比较受咱们这个听众欢迎的
哦
啊。其中有一期是这个美国某一个州，
我看那个
对，
我听那个
杀妻案，
看了、看了，挺好看的，
是吧？
嗯，挺好看的，
数据各方面的是吧，都还可以，
还挺好看的、
感觉大家都比较喜欢这样的。那今天我
故事，
哎，那今天我们再接着讲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故事。
哎，我操！突然，咱们是不是又可以分支一节目频道故事会是吧？
故事会，咱这节目这种节目咱一直在做，没有断过、只不过就是这个产出量可能比较小，因为收集这样的故事，一个是挺耗费时间。时间的，再一个就是挺考验这个讲故事的人的这个整体故事的这个
思维逻辑、
逻辑和把控性，这个内容的把控性，
单口的这个要求
比较
高，
比较高。对，今天是头一回跟勾哥录这样的节目啊，不知道这个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点一首歌
啊，
汪峰的《霍华》，
霍华，霍华。行吧，那今天这个故事我大概在讲之前稍微
讲一下，
稍微
讲之前
讲
一下
前提提要啊。这个故事啊，其实咱们讲的是一个罪犯的故事，但是咱们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啊，咱们不对这个罪犯做出的这些事儿做
定义，
过分的定义，咱们不对这个
事件
犯罪行为本身做一个很定义，咱们就只不过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一下，让大家换一种思考方式，或者是换一种角度去理解
看待一下
一些特定的人群。那就开始了哈。
你拍板啊，醒目一响、
哎，黄金万两。好，今天这个节目啊，这个
也定场诗还没开始，还没聊呢，
也是唯一的一个单独行动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哦，这种案子特别不好破、
但是今天这个案子呢，其实屡破这个要案。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大家先听吧，到最后觉得这个事儿都有点无奈了。这个罪犯啊，据他自己交代说，后来有一个纪录片也拍到了，说他成年以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这个罪犯是对开车非常非常着迷的，就是驾驶这些交通工具。
明白，就是开车呀，包括公交车、地铁。
对，
驾驶
是非常非常着迷的。然后他刚才也说了，他成年之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一共被逮捕了32次，
嚯！
从15岁开始，
老公，
老公，从15岁开始，他就
少年犯，
对，少年犯，不是在坐牢，就是他妈的
在坐牢路上，
准备再去坐牢。他呢是开过地铁、公交，还有酒店的那种班车，就接送，
大巴，
接送住客的那种，
机场大巴，
还有卡车呀、拖车呀这种的，每一个基本上咱们常见的这种公共交通
工具，坦克什么的，
坦克就算了，坦克操，
实在混不进去、
出人命了，你说坦克这事儿，基本上出动坦克了，就有可能会波及到人命关天的这种事儿，对吧？这
300还是500？
300、500，现在都出到700了。
那是有，
咱操，差远了。他这个就刚才咱们说了嘛，他就开这些个公共交通工具，就咱们常见的吧，这些用这种偷开的方式去，就是乐此不疲的以身试法。
偷开
，因为他是从15岁开始，那会儿他还未成年嘛，
对，没有驾照，
没有驾照，然后也是不合法的嘛。据说他是偷偷开过5000多趟地铁，
哇！
1000多辆公交车，他一生似乎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我要驾驶
啊，
我要驾驶这些个铁筷子，让他们并且移动然后呢，因为都是公共交通工具，开这种公共交通工具，他必须有一个就是 持证上岗的一个司机，
嗯，
然后并且有
一个 有系统的，
对对对，系统里的人，
嗯，
然后他就用冒充这种持证上岗的司机来服务这些，
就混个身份
乘客，哎，对，
制造个身份先，
对，然后将每一趟他偷偷开出来的这些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的这些
乘客，嗯，
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哦，他不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对
乘客去实施一些什么
犯罪？
哎哎哎，
哦，不是这样，
他不是这样的。
哦，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他每次实施完这项，比如说他从 A 点到 B 点把这些乘客，
嗯，送完了，
送完了之后，
嗯，
他肯定这是要露馅的嘛？
啊，就走了，下车就走了，
下车就被带走了。
哦，被带走，
被带走
了。哦，明白
啊，因为该说不说，这纽约的这个交通系统也是比较严谨的吧？
操，别他妈这么聊，严谨的还能开那么多次？
哎，倒也是啊，
嗯，只能说这个他们那组织
佛伯勒
对，哦，FBI 对对对，
啊，佛伯勒就是出动比较快，
对，相对快吧，
嗯？对对对，
嗯，
就反正他每次
相对印度什么缅甸什么快点，
那肯定了。他其实就是开他那公共交通工具的那个车门，
嗯，
基本上就下一秒就被带走了，
嗯，就在那个终点站等他，
终点站就等着，因为他莫名其妙的多出来一趟线路，
嗯，
这个塔台什么之类的就会说到，哎，怎么多出来一条线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哎，
那我操，有一小问题，就是，
嗯，
他在跑这个线路当中的时候，
嗯，
你比方说这个公交车我觉得还好啊，
嗯，
你像这个地铁它都是有这个时间规定，
哎，
这趟车过去这趟车过去，否则的话调度不均匀就追尾了，
就追尾了。这个事儿咱们后边有说到，
哦，
有说到、
哦，okay,
哎，他被带走了之后呢，他的这个照片也就会随之出现在纽约的各种，
嗯，
这个
信息被公布了，就
对大街小巷上他这个照片什么之类的，
嗯，
也被这些当地的市民们称之为纽约的地铁大盗。
哦，
哎，你刚才不是说嘛，就是说地铁这个事儿，
需要调度
什么的，
嗯，
他就是以偷开地铁闯出的名号，
嗯，
哎，这个地铁大盗是怎么来的啊？咱就可以慢慢往前倒一倒了。
嗯，
因为他偷开这个地铁的时候，
嗯，
他是个未成年嘛，那会儿才15岁，
嗯，
那个时候你要说15岁，他肯定是不可能成为这个正式员工的嘛，
对，
对吧？
对，
所以呢，就是他只能说是靠偷偷开这个地铁这个车辆，
嗯，
然后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梦想
愿望，嗯。
哎，咱们话再往回倒一倒。为什么他会对地铁这个东西会出现这么高的这个喜好呢？对吧？那咱们就一个时光机的一个音效，就回到了
小时候，
哎，回到他的小时候，哎，1965年的美国纽约，
嗯，
咱们的这个男主人公，
嗯，
本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嗯
啊，这个地铁大盗，在1965年，美国的地铁已经是这个世界上非常
发达了。
对，发达的，
嗯，
这个并且这个
相对也
线路啊也都更完善一点，
嗯，
也是最繁华的这种交通形式和地铁线路，
嗯嗯，
它所在的这个区呢叫皇后区牙买加，
嗯，
啊，它可能叫牙买加，可能是他们那边
皇后区应该还也算是一个
相对市中心的
对高端区，正经一个市里边吧，
啊，市里边的
市里边的，
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皇后区牙买加的这个地方呢，
嗯，
是停了几乎所有的巴士的终点站，
哦，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铁路中心的一个换乘车站也在这个皇后区的牙买加，
明白
啊，所以说这个，
嗯，西直门
相当于是西直门四惠这种地方，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
嗯，
一块区域，
嗯
嗯，尤其是这个地铁，某一趟地铁，就当时的这个，咱们就比如说这个 A 地铁吧，
嗯，
是它的这个终点站就是在这儿，
嗯，
它也是当时偷偷开的这趟地铁闯出的名号，
嗯，
1965年的时候呢，这个小孩也就是
主人公，嗯，
他的妈妈带着他有一次坐这个地铁，
嗯。
在等车的时候，比如说咱下地铁
在那个站台，
温娃乱哭，
哦，
不行，胡闹，嗯。当这个地铁呼隆呼隆缓缓的驶进站台的时候，
嗯，
这小孩听到这个引擎的声音不哭了，显得非常淡定，
嗯，
你知道吗，
嗯？
这个小孩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主人公，叫达留斯·麦克勒姆，
那，
啊，咱们就之后就简称为他达子。
达子还行，
咱们之后就简称为他
达哥。
达哥啊，
嗯，
达哥还是行，那就叫达哥吧，反正岁数也到那儿了。
嗯，
达子呢是啊，达哥呢是1965年3月28号出生，看样子是个白羊座，
好像是，
跟你生日差不了来一个来月，
对，比较激进，
差不了一个来月。然后也是这个家里唯一的一个独生子
啊。
你想那个年代一个黑人，对，忘了说了，这个是一个黑人黑人兄弟，对，
内哥，
嗯，他的老父亲呢，老达子，老
达
哥曾经。是一个工厂的主管，
还是一个高层小高层。
对，他的母亲呢，伊丽莎白白姐，曾经是做这个财务工作的。
那这个他们这个黑人家庭还是挺有地位的。
按那会儿来说，应该很中产了，
很中产了。
因为你像那会儿的黑人，可能都是
还在经历这个奴隶、
吃低保啊这种的。
不是，就是那个
种
族歧视吧，
种族歧视时期，
对
、但是你看，像他这个家庭，父亲有工作，
对，
首先他有个父亲。好多黑哥们都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啊。他首先他有自己的父亲，对，然后母亲也工作也不错，
而且不是混街区那种的，
也不是混街区的。反之呢，他们这对夫妻对这个达子呀
是有一定的这个教育观念的，
哎，对，他们对这个教育非常看重。然后呢，也是希望这个达哥呢能好好在学校有读书，然后有所成就，之后有一番作为。达哥呢从小就跟母亲非常的亲近，因为可能父亲比较忙碌什么之类的，就疏于管理吧。因为呢母亲能给达哥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Good job,
哎enjoy 什么之类的啊。都比较多鼓励的支持与配合吧，这母亲也算是真不错的啊。因此呢，让这个小达哥呢，对他的这个童年回忆是非常美好的。
那还是挺健康的，非常健康
。有意思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就是别的小孩一哭一闹，给个糖就好了。他一哭一闹，听见那个地铁的轰鸣声
啊，就要去地铁站。
不是，他听见那个轰鸣声，他就镇定了，就不哭不闹了。
明白啊？
哎，从3岁半的时候，接触到这个地铁，并开始对这个地铁
产生兴趣了，
产生非常非常浓厚的兴趣。
当
这个黑漆漆的这个隧道里闪烁着这些车灯缓缓驶进来的这个地铁的时候，这仿佛这个达哥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这个吸引力。然后以达哥当时来说，母亲每周六都会带他去购物啊，看看戏，
就是坐地铁，
顺便坐个地铁。然后这个达哥也是非常爱去车头，那个时候可能地铁的车头还是可以进去看的，有一扇玻璃嘛，可以看着这个。
这个我特别理解啊，就是我自己坐地铁的时候。也会习惯去找那个车头位置，就是他那个车头是一个驾驶舱，然后紧接着第二节就是车厢嘛，然后有一扇玻璃，就能看到工作人员在里边就
各种操作，
对，就又掰东西，然后又摁东西那种，
感觉可专业了，
对，
就是
好奇嘛，就喜欢去看看，对，
是，然后每次这个母亲就会把他举得高高的，
看，
让他往里边看，因为他有兴趣嘛，
对，
而且这个也不影响别人，
一
直到达哥上小学的时候，
他
就已经花了好几百个小时，
去
干嘛呢？
模拟驾驶
？No， 去观察这些。他所在的街区的这些地铁线路
哦，
哎，比如说他有一个小本儿，
他
在本儿上写了
这个时刻表
、
时刻表啊，列车时刻表，
哎，对，时刻表，然后有这个比如说某一趟线路有几站，这些站分别都是什么什么名字，哎，他不光能记得住和研究这些时刻表什么之类的
站名，
哎，他还记着你刚才所说的列车交汇的那个交叉点
啊，
轨道交叉点
在哪儿
估算出它的位置和角度，
我操！
哎，小孩啊，
也是一个天才。
8岁的时候，他就基本上能把这个所有的整个地铁系统
摸透了。
然后那个时候，他比如说哪个亲戚，说小达子。我们要去哪儿要坐哪个线呀，
你不是你每次在做这种拟像的时候都是一种太后的语气。
是、小达子我要去哪个线呀，然后大哥就说了，比如说坐个一号线，
到哪儿哪儿下，
到哪哪哪转车，哎，然后到时候就给他说一通，因为那会儿没有手机嘛，大家可能查起来不方便，
对，
一个电话就去给达子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哎，这达哥也引以为傲的说，操，地铁这点事儿哥们儿门清啊，你知道吗？哎。在学校呢，这个达哥也是学习成绩也是非常优秀，
嗯，
然后并且有礼貌，
嗯，有家教的，
对对，不说那些黑人脏话什么之类的，
嗯嗯，
各种处事方法呀都非常的周到，
嗯，
和同学呢也都相处的不错，但是，
嗯，
直到有一次他在11岁那年，
嗯，
下了一场大暴雪，
啊，
他的人生转折点也就在这儿了，
嗯嗯嗯，
他11岁那年下了一场大暴雪，记得这个雪呀。比他们前两天咱下的雪还大
啊，就导致交通瘫痪了。
哎，导致了这个交通瘫痪。当天，
达哥就抱着铲子去铲雪。
达哥可能，哎，达哥铲没铲雪我不知道。
嗯。
但是那天所有的同学们就两个人到了。
嗯嗯。
一个是他，
嗯，
达哥，还有一个是他的另外一个同学。
嗯。
到了这个教室。
星仔。
星可能是星仔啊，其他同学都没到吗？就他俩到了，
嗯，
那到了学校老师也不能说操你就你俩人我再给你上一课吧，自己玩吧，
嗯，
哎，就是这么一说，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决定改变了达哥的一生，
俩人跑出去了
没有，
嗯，
当这个教室里只有达哥跟另外一个同学在教室里单独相处的时候，
嗯，
俩人就发生了争执，
哦，
这个同学呢想让达哥跟他一块儿去玩某一项玩具，
嗯，
比如说是拼图，
嗯嗯，
达哥一想我操，
我都上小学了你那是幼儿园
玩拼图，操，没必要吧，
嗯，
我还研究这些地铁的事儿呢，嗯，没时间你自己去玩吧，
嗯嗯，
那学生就不行说你操必须跟我一块玩，
嗯，
要不然我叫我哥哥过来揍你，
嗯，
说那你让来找我试试，
嗯，
啊！说完这句话，大哥扭头接着研究那地铁去了。
嗯，
这时候他那同学拿起来一把剪子，
嗯，
就扎向了大哥的后背。
我操！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操最黑帮的一个做法了，
这就行凶了，我开始
行凶了。
嗯，
老师听到达哥被扎的那一瞬间，
滋哇乱叫
的时候，滋哇乱叫的时候，一下就赶紧上前去拦着，
嗯，
说：“操，干嘛呢？这是
工作保不住了，
真的是工作保不住了。妈的，在我这课堂上出这么大一个事儿，达哥呢，
嗯，
他的伤口距他的心脏只有2.54厘米，
哇，劲儿够大的，
就基本上马上就要扎到了，
哎，对对对，挺严重的，应该，嗯，
对。”但是这个在老师制止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他的这个同学还在伸手去伸刀去剪他那个伤口，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更严重的
二次
伤
害。
万幸的是什么？这达哥经历了2个多星期的住院观察，并且手术之后，
嗯，
身体基本上算是稳定下来了吧，慢慢也就康复起来了。但是从此之后，达哥就再也不想去学校了。
嗯，造成心理阴影了。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刺伤达哥的这个学生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
嗯，哦，
具体这个环节是因为什么咱就不知道了啊，
嗯，
可能是有点背景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没办法，他毕竟还小嘛，那个时候才11岁，拧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有半年多吧，
嗯，
达哥又返回了学校，但是这次回学校之后他的性格就一下变了，
嗯，
变得不爱说话，
嗯，
变得非常的操内向，
嗯嗯，
然后也不愿意跟别人交流，每次呢就是背靠着墙在最后面坐着，
嗯，
有时候发发呆，
嗯，
有时候干嘛的，反正就从各种表现上嘛来看啊，他很恐慌在这个教室里坐着，
嗯，还是有心理障碍了，
有心理障碍，
嗯，
对，但是呢他每当就是感到非常恐慌或者是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啊，
嗯，一想地铁，
一想地铁，哎，再想想曾经那个同学扎过他的那些动作和自己做那些手术，
嗯
受不了了，
哦，
他就去走到地铁站，看那些个来来往往的地铁，
嗯，
听听他的引擎的轰鸣声，
嗯，
听听他这个刹车的声音，
嗯，
哎，一听到这些，他的这个心里又产生了一些安全感吧。
这他妈成拆地铁了，我操！
拆地铁，对。但是呢，没办法，因为他还岁数还小，他就每天假装去学校，
嗯，
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去学校，
逃课了，
每天逃课去地铁站看地铁，
嗯，啊。
当然了，他去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地铁站的员工也都认识这个小孩了，
嗯，
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哎， 看看地铁，
嗯，
看看这个
客流量，
客流量，帮他有时候还帮他干活呢
啊。
十一岁的这个小大哥，
嗯，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软磨硬泡吧，
嗯，
然后也是觉得这孩子确实还可以，挺好，挺真的很喜欢地铁，
嗯，
然后呢就允许他在车站睡觉，因为他不可能一直在车站站着嘛，或者干嘛，让他睡觉，也就允许。操作车厢的这个地方车头吧，然后教他一些简单的操作，
哦，
比如说到哪个站了摁一下报站，哎，这些东西。然后这大哥呢也会帮忙打扫卫生，
嗯，
然后有时候帮这个工作人员收票，可能小孩还收不明白，但是会帮那些
推小车让收腿买东西。
哎，他是帮人买东西，他不帮人卖东西，
哦，
啊，比如说帮这个列车长
啊，
买个饭，
买个烟什么的，
啊，买个烟什么五六的，
哦，
然后
那会儿应该不卖的，
哎，真有可能。嗯，基于他的这些种种表现，
嗯，
就是帮人家打扫卫生啊，跑跑腿啊这种的，然后这个地铁里的工作人员
不是喜欢，
也非常喜欢他，
嗯，
给他了一个奖励，专门员工用来放衣服的这些储藏柜儿，
哦，小柜子
啊，嗯，小柜子，然后他就说，哎，你没事把东西可以放在这儿了，
嗯，
就给他一点归属感嘛，
明白，
大哥呢？拿着这柜子之后就特别开心，
嗯，
为什么呢？发现这柜子里放了工作服，
嗯，
钥匙、背心、手电，
啊，
就是
工作那一套东西，
正常的这种工作人员该有的这些东西都配上了。
嗯嗯，
当年啊，这个达哥才12岁，
嗯，
就已经基本上攒齐了这个全套的制服，
啊，
就工作人员的这些制服，
嗯，
春夏秋冬这些基本上都有了，
嗯。嗯，
然后他也感觉自己就是这个其中一员了，
嗯，
啊，这个干起活来就更加有干劲儿了。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写了一些这个工作日记，
啊，
就很像这种检查列车安全行驶的这些个检查的这些工作人员，哎，就很有那种上班的那种责任感，你知道吗？但是他这个达哥久而久之这样下去，肯定家里会发现情况不对的呀。对吧？
是
你这操，天天上学，学校也不去，天天往地铁站跑，时不时还能看点你这个各种所谓的这个工作日记。你到底是上学去了还是干嘛去了？
嗯，
之后呢，每次父母发现这个不对的时候，
就跟踪，
尤其是他母亲就跟踪着他，发现他并没有去上学，去了地铁站。
嗯，
屡次吧，从地铁站把他揪回来。但是呢，他为了阻止这个结果呢，就他母亲跟地铁工作人员说，
就又不能让他，
也不能让他来了。
嗯，
但是呢，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
嗯，
因为我们又不是他的监护人，嗯，是吧？他过来，而且我们相处的小哥几个，不是这个忘年交吧？
忘年交的
相处的都还不错，是吧？最终呢，也都是没有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的父母可能是觉得达哥病了。就是受了心理阴影吧，咱们刚才讲了他那些，
嗯，
决定送到这个艾姆赫斯特的一个医院
看心理医生。
哎，第一次啊，给这个达哥治疗的这个医生，
嗯，
就给他开了成人的这个量治疗他的这个病，
嗯，
但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副作用，
嗯，
因为你想这种药吃上去，成人来说还有很强的一些的副作用，
对，
尤其是会给你带来一些情绪上的变化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这个医生给12岁的大哥
并不道德，
用了他妈的成人的用量，
嗯，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医院治疗他这个疾病的医院里，这大哥还遭遇了年长一点的病患的侵犯
啊，
但是具体是指的是什么侵犯，这个资料上并没有写到，
嗯，
这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呢，也就是这个地方让大哥
又改变了，
又心里可能就会更
阴影，
更阴影一些了，
嗯嗯，
对。这个达哥呢也算是坚持下来了吧，
嗯，
结束了他这段治疗的这个流程，
嗯嗯，
之后呢就被安排到了一个特殊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上学的就是一些比较高危的青少年，
哦，正常学校已经不收他了，
哎，已经不收他了，他可能就即使是收他也没办法很好的融
入
进去了，
嗯，
对。然后这个达哥就跟这些青少年们就站在一起吧，
开始跟那帮混街区的走，
哎，但是这个为了避免达哥呢再往地铁站偷偷跑，
嗯，
他被安排到，因为他那可能是个寄宿制学校，
嗯，
他被安排到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嗯，
在这个学校里，穿着整洁和做作业认真、说话得体的这个达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吗？
嗯，就有那个基础的，
对，有这个基础，
嗯，
但是在这个学校里，刚才说了，不是都是一些高危的青少年，
嗯，
因为这是这样跟大家格格不入
啊，就反而他是最好的，
反而他是最好的，
嗯，
然后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也就成了被霸凌的对象。
嗯，
午餐被人抢， 替别人写作业，反抗就得挨打，哎，就是校园霸凌嘛，标准的。没多久，这大哥就性情就变得非常暴躁，坐立不安，甚至呢，他还被污蔑在学校里边放火。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咱大哥的事儿，就被污蔑了，然后也没办法，被逼退学
啊，又退学了。
哎，然后在退学这期间呢，这父母也带这个达哥看过很多这个心理医生，但是每次这个心理医生给出来的诊断都不太一样，这也导致这个达哥这病啊一拖再拖，因为他每次病情这个病状都不一样，他没办法做一个很正确的对症下药嘛，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妈的各种胡逼药一顿吃，又产生了各种连锁反作用，
没错，但是有一个不变的点是什么？
地铁。
地铁
这叫热爱，
哎，这叫热爱。一直到这个1978年的时候，1978年、1965年那会儿，大哥13岁了，
对，就少几岁了。
到1978年4月份，一位这个老的驾驶员，想考验一下这个咱大哥，说这个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如何缓慢的驶入车站，读取信号。观察信号所预测的这个轨道连接等情况，我决定给你点个赞
啊，
竖了个大拇哥，啊，这是一个老驾驶员对大哥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肯定，可以说是每一站地铁站里的每一个员工，都是大哥的老师，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嘛，然后每当这些老员工传授他一项新技能的时候呢，这达哥学的是又快又透彻，很仔细。此后
聪明的，
此后他就兼具了这个驾驶员和售票员，这会儿开始卖票了 工作流程也非常的熟练，然后以至于他经常顶替这个正式员工上班，比如说操，今天
我有
事儿，我翘会儿班，你帮我卖会儿票，明天那个列车长喝多了，你帮他开会儿，都行，咱大哥都可以
啊，就已经开始开车了
啊，开车了，就是这个时候是1978年的4月份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个老驾驶员给他一个很大的肯定嘛，点了个赞嘛，但是。咱大哥没有骄傲，为了更进一步的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他还去专门拜访了一个其他的交通系统的前辈，学会了如何驾驶垃圾列车、除冰列车，
嚯，各种工程车也，
各种工程车都开始上了，然后
弹雕什么的，
但是这谁也想不明白，这达哥做的这一切是为了
什
么啊？但是达哥呢，只要看见这个轮子在这转啊转啊转，就跟前段时间咱做那个列师傅那首歌似的，看见车轮转啊转就开心，
对，就转起来就开心，
对对对，他就兴奋，也是呢，确保每一个乘客
安全
到达，也是他最大的快乐的原因。哎，他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一个纪录片里说的，他说：“哦，这很酷。”Amazing,
so cool.
这真的太棒了。说起来的是那种无法言语的快乐嘛。但是毕竟他这个东西是违法了的。
他没有，还没有正式，
他毕竟不是一个
正式
员
工，
并且他还是个未成年嘛。
直
到这个1981年，16岁的大哥在1月29号的时候，就像往常一样来地铁站上班了。打卡呢。这个一直到晚上11点多的时候，有个前辈对他说。哎，达子点个班儿，当时这个老前辈已经40多岁了，已经都结婚了，当时这个老前辈有13年的驾龄，今天他想去跟情人一块过个情人节去，然后这个情人呢和他在同一条线路上面，只不过就是他是售票员，老前辈呢就跟达哥说，返程的时候接上他的前辈，他就可以去找他的小情人去约会了，然后你就帮我把这班上了，这达哥呢非常熟练的启停，然后挨个每一站报站，然后当他开了6站之后，到了有一站叫达前博斯街站，换乘的时候，这是一趟换乘车站，一个游客突然看到，
发现一个小孩，
发现这他妈怎么驾驶舱里边是一个小孩啊？说怎么是一孩子在开车呀？于是就赶紧
拨通了911，
上报了这个事儿，说我操，坏了，
这小孩
开始招童工了，北那个纽约地铁，
北纽约地铁，
这个正当达哥纳闷的时候。 因为看乌拉乌拉来一堆人嘛，
嗯，
这个列车长敲了他这个车窗，
嗯，就你俩跳车，
问那个列车员在哪儿呢？
嗯，
大哥说就在这边上啊，
嗯，
那停着车呢，他肯定走不远啊，
嗯，
就给还帮人
打掩护
呢，还帮人折呢啊，确实没多远，他再过几站就能接上那个老前辈了，隔着好几站呢啊，
嗯，
然后这个为了避免列车长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询问，
嗯，
这大哥呢就走出了驾驶室，
嗯，
给这个车充上电。
哦，
啊，因为他还怕一会儿在起的时候没电呢，很专业的。
嗯
啊，同时他还在这边边充电边等信号。
嗯，
而且列车长见列车员还没有来，
嗯，
又去找到达留斯去了。因为这个时候肯定这列车长说话算嘛，这车就一直在停着。说，
嗯，
他妈驾驶员究竟在哪儿？然后大哥说：“我就是啊，我就是啊，我穿着工作服呢。
嗯”
It's me。
嗯。
然后大哥也不藏着这事儿了，说你赶紧发出信号，我要该走了，要不然一会儿下一班该他妈迟到了，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嗯，
大哥不高兴，说一会儿乘客该着急了，
延误，
说这个延误这事儿不是小事儿，车上好几千好几万人这个乘客呢，对吧？
嗯，
这时列车长说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辆车现在必须停下来，
嗯，
不能再走了。
嗯，
大哥一看这个完了，暴露了，
嗯，
就是毕竟小孩儿的扯不过去这事儿嘛，
嗯，
对吧？但是紧接着过了几秒钟的时间
啊，
大哥干了一件特别牛逼的事，
直接窜车，
训练有素，
嗯，
拿起了旁边那个对讲机，
嗯嗯，
因为这个对讲机可能是连接着这个
全网的吗？
不是，连接这个车厢里的，
哦，
这个乘客，
哦，这些，哦，那个对啊，
嗯，各位乘客请注意，列车长刚刚受训停运了。这车不能开了，
嗯，
请大家稍安勿躁，
开始制造这个混乱了，
就是，不是制造混乱，他是为了让大家不要混乱，
哦，
因为长时间，
哦，先安抚一下乘客，
因为他现在长时间停了好几分钟不动是不正常的嘛，
嗯嗯，
说列车长可能有点事儿，大家稍安勿躁，
嗯，
啊，你看这么一系列下来，是不是感觉大哥还挺专业的？
对对对，
就是该停车的时候停车，停车还不忘充电，
嗯，
充电的时候说没法走了，还得安抚乘客呢，
嗯嗯。
这时候播报了两遍之后，咱大哥就被带走了，就是几个穿着荷枪实弹的这些个警察叔叔们，
嗯，
给带走了。大哥呢，带走之后，很快上了这个美国的这些个
新闻
报纸，
嗯，
标题就是15岁男孩开地铁兜风，兜了6站。
是吧？
哎，由于这个大哥呀比较够意思，没有出卖给他顶班的前辈，以至于他被新闻媒体扣上了一个劫持。
哦，
因为没有出卖他的这个老前辈，
嗯，
一个是够意思，
嗯，
然后说我帮你顶班，那肯定这个事儿是给老前辈找事儿了，
对对对，
嗯，他没给他供出来，说的是把那个前辈掳走了，
哦，
然后他劫持了这辆车，
哦，
哎，然后也因此呢给他就扣上了一个帽子嘛，就是说这个地铁大盗，
嗯，
劫匪大盗，就这种名号吧，嗯，然后也是轰动了一时。考虑到这个其实并没有造成什么很严重的后果，
嗯嗯，
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也是一切从轻发落，
嗯
啊，卡尔呢也是暂时被停职了，
嗯，
因为他是被掳走的嘛，
嗯，
他不能说是直接给人开除，只是说暂时停薪留职嘛，
嗯，就调查一下，
啊，调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而达哥从轻发落之后，接触完这些一系列处罚的时候，又一次被送进了这个精神病院。
哦，
在这儿他也是终于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诊断，他这个病症啊有一个严谨的名词，叫阿斯伯格综合症，他属于是一种自闭型的一个障碍吧，
精神类
障碍，对，他跟大多数其他患者表现的还不太一样，他是稍微轻微一点，
嗯，
然后说稍微严重一点，可能就没法正常交流了。
对对，
啊啊啊！然后经过了这个一年多的又一次，因为这次是正确的诊断嘛，
嗯，
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诊断之后，哎，治了一年多，
嗯，
治完了之后，大哥就被送进了一个基本上全是聋哑人的一个学校，
哦，
特殊学校。
嗯，
此刻这大哥也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确实是有点毛病。就不管是心理呀，啊，或者是外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嗯，
确实意识到自己有病了。但是对于一个15、6岁的孩子，其实这么着也是挺残忍的啊。
嗯，
但是母亲呢，也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咱大哥靠近这个地铁。
地铁啊，
嗯，因为他怕他再去做出来一些激进的事儿。
嗯嗯。
但是他和无数个有障碍的孩子一样，他没办法控制自己啊。
嗯，
你要说真能控制了，他就不用去了，对吗？
嗯，
对地铁情有独钟的这个大哥呢，其实更确切的说吧，他是对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很有依赖。
嗯
嗯，因为他就看那些轮转啊转，他就开心嘛。
嗯嗯，
估计如果他要是没这个病的话，也可能就是跟烈师傅差不多，是他们是一块儿的，都喜欢看车轮转啊转。没准写几首好歌也没，
就是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
哎，
不然就见面开始聊起来这事儿、
哎。是是是、
嗯，年代还差不多嘛。
对对对，自从这个第一次达哥被捕之后啊、
嗯，
整个纽约的这个地铁的防护系统
升级、
也非常严了，升级了。
嗯、
对他呢，这个达哥啊，也就是因为是这样，他把这个目标转向了其他的这种车，
开始玩公交了。
哎哎，你猜真猜准了，对、
嗯，
他就瞄上了这个公交车，
嗯，
然后也就慢慢学会了驾驶公交车的这个这一套东西，
嗯。
然后每周几次运行啊，检修啊，在哪儿啊、
嗯、
什么故障啊什么之类的都已经摸得都比较清楚了。
嗯，
虽然说这个达哥呢不像以前那样了轻易的开上这些地铁，但是地铁站的这些员工倒是非常喜欢这个达哥。
哎，挺思念的。
对对对，达哥后来啊到地铁都不用花钱。哟、
嗯、
达哥来了，进来进来进来、就直接、
有面啊，
直接就从旁边那安检小门就过去了。
嗯，
就不用再
买，不用
买
票
买票了。对、
嗯，刷脸
刷脸。
嗯，
因为都知道这达哥
不是新闻报道那样的，
不是新闻报道，而且有义气有义气
有义气
啊，
够词
够词。前辈们也都非常希望他能够重新加入，因为可能还有想翘班的，
还能顶班
啊，主要是还能顶班。可能是达哥因为他第一次被抓的时候15岁16岁嘛，
嗯，
没过两年18岁了。
嗯，
他这向这个有一个机构叫 MTA 机构，
嗯，
提交了一个申请，
就是想正式加入，
希望能成为一名没错真正的驾驶员
啊、
结果呢，因为他的精神状况
就有这个
啊
恶迹
啊、
嗯、
然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前科，
嗯，
然后就被无情的拒绝了。而且他这个两项东西呢也是他没法撇开了一个绊脚石嘛，会跟着他一辈子的。但是呢，同属这个 MTA 的交通管理机构啊，
嗯，
它拥有着纽约地铁、巴士、轮渡，
嗯，
还有各种公共交通，不管是达留斯想开地铁、公交还是火车，
都没戏，
都没戏了。因为 MTA 是主要管着这个整套系统的嘛，
交通局，
对，交通局说白了就是啊、
嗯，
只有他批准，他才能行，他不批准，那就都没戏。
嗯，
咱、
嗯、
说白了，就是人家那么大一个机构，也不可能雇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去驾驶这个车辆嘛，
嗯、
对吧？哪怕这个达哥拥有过人的
技能、嗯、
以及专业的知识，
嗯。
也都没戏。
嗯，
嗯，但是不甘心的达哥呢还是经常会偷偷溜到地铁站里边、
嗯、
闲逛。
你不让我开我
啊，有时候从后面进，有时候躲到他那几个带引号的同事的后备箱，
嗯，
走到这个他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区域。
嗯，
嗯，因为之前的那些前辈们都护着他，
嗯，
这也给达哥一种错觉，
嗯，
说什么呀，他得到了尊重，
嗯，
他之前做的那些没有错，
都对的
啊，
啊，嗯，
逐渐这些老员工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希望他重新加入，
嗯，
这些老员工们又让达哥开始给他们顶班了。
啊、
这时候这达哥已经长大成人了嘛，
嗯，
这个个子也挺大的，
嗯，
说顶个班问题倒是不大，
嗯，
而且这达哥也非常乐意，
嗯
嗯，因为他好这个嘛，对吧，他既能满足自己的爱好，
嗯，
也能讨好这些老员工的喜爱。
嗯，
小小年纪的达哥身上就装着139把钥匙，
哇！
这100多把钥匙都估计都是各个车厢或者是干嘛的，
公务段、机务段都凑齐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时候塔楼有一些垃圾区，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残障通道，
嗯，
上面那些钥匙，
嗯，
咱大哥这也有，
嗯。
怎么说呢？就是这139把钥匙啊，你稳定的晋升40年，
嗯，
你才能拥有这139把钥匙。
明白明白
啊，
各种集齐了，嗯。
哎，对，大哥也十分入戏，他呢给自己升职了，伪造了这个地铁主管的这个身份。
哦，
这虽然他不是正式员工啊，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
嗯，
每周一到周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每周五晚上7点到凌晨3点，
嗯，
然后每周六3点到中午11点。
嗯，
他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上班知道吗？
就是管的稍微松一点应该。
不是，
嗯，
因为主管上班就是这个时间。
哦，就是真的、哎、
就是当真的入戏了嘛、
哦、就真的。哎，
然后他也会到各个现场去检查，
嗯，
比如说指挥某个员工移动移动旗子，
嗯，
也是态度也比较亲和，
嗯，
就假装自己是主管，
嗯
啊，员工们啊，就是不明真理的这些员工们
还比较配合，
说，哎呦，这大哥真是个好上司啊，
嗯，好，
说话又温柔，
嗯，条理又清晰，
条理又清晰，然后。嗯，
不会动不动总是开会，
对，不会给你开会，然后这专业技能也强，
嗯，
是吧，有都不懂了这问大哥，大哥三下五除二都给你解决了，
嗯，
是吧，大哥真是一个好老板，就好上司吧，
嗯，好上司
啊，因为他毕竟不是这个，
对，就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自从他第一次被抓的时候他才15岁嘛，
嗯，
他的照片就贴到了这个纽约的各个
角落，就信息已经散播出去了。
对，所以说他当他后边每一次犯案的时候，被识破的这个概率就会非常非常大。
对，
所以说当他入戏很深之后，暴露在公共视野的这个面前的这个几率就会更大一些。
对对。
所以说，当他后面在屡次偷开这些车呀或者干嘛的时候，
嗯，
就会极其容易被发现。
嗯，
所以就是抓住释放。抓住释放，
嗯，
再偷开车，抓住释放，
嗯，就情节并没有那么恶劣，没有制造出来什么恶性事件什么的，
嗯，他就这么着往往复复往往复复，他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明白？那操，那就想问一下，这你妈交通局领导不得鸡巴换几个？
这个资料里没有提到那么多吧，可能是。
嗯
但是通常是什么啊，
嗯，
通常是这个，比如说因为他没有造成实际上的这个
恶性事件
、
嗯，
所以说通常被抓住之后就被释放了，
嗯，明白，
释放之后他有一个假释期，
嗯，
但是也是通常在假释期，
啊，拘留15天然后出来，接着玩，
不，假释还不太一样，
嗯，
就比如说你拘几天然后出来了，但是在外边的时候你可能还是受到一些监管，
明白，就是每天报
告报
告
什么的，
嗯，
但是通常比如说他这个拘了5天了，
嗯，
后边是25天你是假释期，对吧，
嗯，
你在这25天之内你好好表现，后边就没事了，
嗯，
你如果在这25天还接着出事接着逮你，
嗯，明白，嗯，
通常是在这后边这个假释期间还没过，
嗯，
这个瘾头子就上来了，
嗯，
上劲儿了，
嗯，
又得去偷开，
嗯，
如此反复，如此反复，就这么着，
嗯，
过了好多好多年，一度这个大哥被贴上这个累犯重犯，
嗯，
这个标签，
嗯，
因为他确实是偷开的次数太多了。后来，
嗯，
到1990年的时候，
嗯，
在狱中的这个大哥收到母亲的来信，
嗯，
母亲说呢，即将退休的他们。
要移民了，
不，即将退休的他们希望达哥出狱之后能够一起搬到北卡罗来纳州生活，
那就移民
了，你真是猜对了，真的，
移居
啊，然后远离纽约，
嗯，
远离地铁，
嗯
啊，
跑一小镇上，
跑一小镇上，然后中断这个恶性循环吧，我们好好重新过日子，重新开始，
嗯，
哎。大哥呢也在这个狱中痛定思痛，
嗯，良好表现
啊，并且给母亲写下了保证书，
嗯，
说以后再也不犯了，
嗯，
他曾经有一封信说，我保证我永远永远不会让这件事儿再次发生，
嗯，
但是啊，他出狱之后一看到车
就又来劲了，
一切的曾经的誓言被抛之脑后，
嗯，就跟这个犯了一样的，
嗯，
一看我咕噜就不灵了，
哎，大哥在后来出狱之后啊，
嗯，
90年之后他出狱，
嗯，
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工作，
嗯，
就是纽约交通博物馆的讲解员，
哦，
哎，
这个还行，
嗯，目前听起来还很适合他，因为他什么知识也懂，
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对吧？
嗯，但是就是慢的不让开，操，
对，
这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嗯。
大哥也是在这儿又活过来了，
嗯，
又感觉自己像个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嘛，
嗯，
生活呀，啊，工作什么的，
嗯，
靠着这个专业的知识和热情的服务，
金牌讲解，
哎，广受好评，
嗯，
深受这个馆长的喜爱啊，
嗯，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可能是我最好的一个新的归宿了，
嗯
嗯，可惜仅仅又只过了4个月，
嗯，
馆长接到了 MTA 的这个提醒电话，
又不让压干了，
说你得把那个达子给我退了啊，
嗯，
给我辞退了，这个人有黑历史，
影响我们交通局的形象
啊，
嗯，
你怎么能找这种人过来当讲解员呢，
嗯，
你们这个工作单位也得注意一下这个外面的风声嘛，嗯，啊，就开始敲侧边鼓了，
嗯，
也想想他们挺坏的。此时啊，这达哥的名气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嗯，
就是只要他一出狱，他的照片就会贴到地铁的各个角落，
嗯，
排场呢也是非常大。这么一来呢，就是大哥就很难再次进入到地铁站了，
嗯，
于是啊，这大哥就开始转向了这个公交车。刚才多多少少提了一嘴啊，没过多久他就顺利偷到了一辆公交车开。和其他小偷不一样的是什么呀？他偷车讲到这儿不用再扯别的了，就是为了享受这个驾驶的乐趣。
就是也不做什么破坏性的事件，就是维护的倍儿好。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该怎么着怎么着。
没错没错、他也不想伤害人，也不是为了钱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为了想把乘客安安全全的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到这个1998年4月份的时候，他因为扮演主管牵出一辆这个车辆吧，走到了这个日常维护的这个轨道上面维护。因为那车没毛病你知道吗、他就想看看检查检查。被判了18个月，这次就比较长了、平常都是几个月或者几天那种就被放出来了嘛。然后咱接着捋捋他这个后边长期坐牢的这个过程啊。2000年2月21号地铁紧急故障，不顾地铁贴满海报的这个照片冲进到这个地铁站里，疏散乘客，带他从比如说安全通道走或者干嘛的冲进去了。原因呢他也找到了，结果呢地铁修好了，大哥又被带走，
又被带走啊，
又判了2年半到5年的这个有期徒刑。具体判了多长时间咱们慢慢往后捋啊。判刑了，他这个刑期比较长嘛，他也得找一些律师去帮他辩护。但是达哥很不幸找到了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律师。律师呢就是冲着达哥这个名气来的、因为达哥的这个名气
就想沾流量。
对对对、名义上是律师，但是他基本上不管达六四，就是咱这达哥、他不管达哥，那达哥就只能硬生生的去做了呀。
该多少多少的。
对，反正如此往复吧。达哥也是作作实实的坐了好几十年牢。
就反正就出来就
出来进去
还干这个，
出来进去，
然后干完以后接着做。
对、然后一直到他碰到了一个律师，就是说刚才那个不靠谱的律师已经过去了啊。这后边又碰到了几个律师，说这达哥是因为这个有精神疾病，才做了这些事儿。但是这个法官呢就一直不认可。因为操，他不像国家说的是
你有证，
有证就行。人家国家不行，说你操，你精神病人
医院证明不好使，
你精神病人你也需要付出这个代价的嘛，毕竟你做错事儿了呀，对吧。拒绝了这个精神病的这个理由，为他来减刑或者是辩护什么之类的。因为这个法官呀在网上查过，其实达留斯不符合这个症状，不符合这个律师所说的那种精神病症状。而且这个法官就认为地铁的这些故障，刚才不是说嘛，大哥
也帮
看见地铁故障然后去疏散人群，
其实做好事，
其实做好事。但是这法官呢认为这地铁故障就是他妈这达哥
他
自己弄的，
对、
就为了表现自己。这法官说了，阿斯伯格症并不是借口，你别跟我说这个没有用，他就得坐牢。有5年的，有3年的，有2年半的，这反正一直这样判嘛。没办法，大哥又回到了那个熟悉又讨厌的监狱里。开始了他这10年如一日的这个监狱生涯。
创作了一首《铁窗泪》。
并且在狱中的时候给他妈妈又写信了。亲爱的妈妈，我很抱歉我再次被关了起来。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再次成为一家人。然后他妈妈回信说道，我亲爱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们非常想念你，保持微笑。过两天又被抓起来了，妈妈，不幸的是我又被锁起来了过圣诞节。
这个圣诞节我就没办法回到家里。
是是是，这个事儿说
爸爸还好吗？
这里的饭跟家里都做的不一样。
辞职经理。
然后说操，还是家里的饭好吃。紧接着又过一段时间说，亲爱的妈妈，我又回到监狱里了。
那个爸那个班能不上就别上了。多在家休息休息。
然后说操，在你生日那天没办法跟你分享生日蛋糕了。说点这些感人肺腑的话吧。达哥呢入狱期间协助这政府解决了交通问题嘛。对吧。并且加入了911恐怖袭击后成立的这个特别小组，
哇，
帮助警方指出了 MTA 系统里的弱点。
这个当之无愧，
根据达哥自己这20多年的经验啊，协助完善了这些个
交通系
统，就是他之前经常偷偷溜进去的那些个
漏洞
漏洞
bug，
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肯定。 大哥呢这个时候是越来越厉害，
嗯，
哎，警方呢也就越来越担心，
嗯，
于是呢就跟这个监狱里的警察呀，
嗯，
说让这个大哥别跟普通囚犯关在一块儿，
哦，
你看没，就是他妈的这事儿啊，
高级犯罪，
你帮他干活吧，啊，他他妈的还不念你好，
哦，
啊，
还得整你，
还得给你区别对待一下呢，
嗯，哦，不是开始喂肉吃了，
你听我说呀，
嗯，
因为他们担心啊，达哥受到不法分子的渗透
啊，
啊，
被利用啊，
被利用，因为毕竟来说，这个
达哥现在掌握信息比较多，
比较多，而且这达哥呢，也是咱目前来看啊，达哥还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可能别人给他使点小脑筋啊什么之类的，
嗯，
就顶不住了，
嗯，
所以呢，必须单独关押
啊，
并且带上脚镣
啊，严管，
你看这是他们人干的事儿。咱往后讲吧。2002年4月份，大哥出狱了。
嗯，
反正总而言之啊，这个牢也住了，后果也承担了。
嗯，
这个信也写了，一步一步，这个年龄也就大了。
嗯，
此时这大哥呢，哎，遇到了他的爱情。
哎
哎，
嗯，这该找归宿了。
哎，父母呢也早就退休不在纽约了。
嗯，
37岁的大哥决定该找个伴侣了。他自己在想啊，也许这个爱情的转移。
能
释怀这些，能脱离掉这个地铁的情节。嗯，那是一个冷雨夜，
冰冷的雨夜。
大哥在布鲁克林马西大道上与这个娜丽相遇了，
啊，
就是他这个小天使吧。
嗯，
但是这娜丽呢，比咱大哥大点，45岁，
嗯，
当时大哥是37、8岁吧。
嗯，
稍微大点，是来自厄瓜多尔的女性，
啊。
并且不会说英语，但是没关系啊，
嗯，
咱达哥是出入沙场这么多年了，
嗯，
是吧，
嗯，这点事儿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沟通的。
嗯，
咱再讲几句朱莉的这个背景啊，
嗯，
她是带着五个孩子，
嚯，
在纽约靠缝纫谋生。
嗯，
估计也是当时咱不好揣测啊，然后但是稍微揣测一下，估计也是偷渡或者干嘛的过去的，
嗯，没，
咱不好说哈，
嗯，不好说。嗯，
这个朱莉问他说，你是干什么的呀，就问这个大哥。
嗯，
虽然说可能不会英语，但是连比划再说的估计也能差不多个意思。
嗯，
他就指着指身上这个制服。
哦哦，
又穿上了。大哥说
玩工装
啊，大哥说我是这个地铁的售票员。朱莉就信了，虽然两个人语言不通啊，但是这个
肢体交流是没有障碍，
肢体交流没有障碍，而且朱莉的姐姐会英语，可以帮他们稍微翻译翻译。嗯，他们聊得非常开心。不到一周，朱莉就留下了电话，
确立关系
和一串家里的钥匙。
嗯，
哎，就这样，两人就在一起了。
嗯，
之后呢，住一起了嘛，对吧？
嗯，
开始过生活了嘛，就开始给他这些带引号的同事们，
嗯，
带点午饭。
哦，
嗯，
就又去了，又去地铁站。
哎，又去了。
嗯，
但事情发展到这儿，没有他一开始的那种如此顺利。
嗯，
就是他想象的是爱情能剥削掉一些他对地铁的这些执念，
嗯，
对吧？但是其实并没有。
嗯，
最近呢，他是参加了一个针对公交工会的罢工活动。
就还是专业这块儿。
对，
嗯，
虽然这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啊，
嗯，
但是他还是站出来出谋划策。
嗯，那变成头目了。
嗯，甚至在冲动之下拉响了警报。
嗯，
结果他和9名员工全部被捕。
嗯，
在看守所待了他妈的20天吧。
嗯，
回来之后，这朱莉20多天没见人呀。
嗯，
对吧？
嗯。
说以为说这
你还去哪儿鬼混了，
啊，说以为有外遇了。
嗯，
就问他嘛，你是不是有外遇了什么什么之类，就开始连吵带骂的那种。
嗯， 嗯，
大哥回复的特经典，我觉得还挺帅的。
嗯，
他说我的外遇就是地铁。听完这句话之后，朱莉还以为他开了个玩笑。
嗯，
但是没想到几年之后却成了事实。这时候他向这个朱莉坦白了自己是曾经的地铁大盗。
嗯，
朱莉呢并没有生气。
嗯，
就是他之前隐瞒的他这个身份历史嘛。
嗯，
还情深意切的对大哥说，因为大哥之前有病嘛。
嗯，
对吧，有这个精神上的障碍。
嗯，
说如果之前的那些事儿是你的问题，
嗯，
那之后就是我们的问题
啊。我们，
哎呦，听着是不是很感人呀。
嗯，
我们会一起克服的。
嗯，
这些都是会过去的，
嗯，
生活会变好的。
嗯，
嗯，可惜啊，这个爱情也好，婚姻也好，
并没有磨灭，
家庭也好，这些个东西都没能够改变达哥依然会不间断的失踪。或许你已经猜到了，他又去监狱了。
嗯，又从地铁站到了监狱。
嗯
嗯，
2004年，达哥又是因为 偷开地铁的这些事儿，
嗯，
又被判了一个三年，
嗯，
之后呢，朱莉就要跟他分手，
嗯，
就是他这个爱人嘛，
嗯，
要跟他分手。这大哥呢，也是从监狱打电话挽留吧，
嗯嗯，
找来几个这个西班牙的狱友来传话翻译，因为他毕竟不会厄瓜多尔那边的语言嘛，
嗯，嗯，
就这样，朱莉原谅了他，嗯，大哥到2006年出狱之后，他和这个朱莉来到了热恋期，
嗯，
送花、包揽家务。这些家庭里该干的事儿就基本上都被干了，
都被干了
啊，都干了吧。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因为伪造证件被捕了。哎呀，这些事儿我都不想讲了，因为真的是他
如此的单一循环，
达哥就单一循环、恶循环嘛，一直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伪造证件被捕嘛，被捕了之后回来，没过多长时间，过了81天，又因为试图靠近了某一辆车。某一辆这个公共交通，
嗯，
企图开走，
嗯，
在开走之前就被发现了，
嗯，
因为
未遂，
对，这次是属于未遂，
嗯，
其实，在朱莉心中啊，她一直希望这达哥能改变，但是事实证明他并不能，
嗯，
然后呢，绝望之下，他被迫在他和公共交通这些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嗯，
没办法，这个选择我估计也都想到了，
嗯
嗯，结果呢，不出意外。大哥扭头走向了
地铁站，
嗯，他也就这个
扭头走向了赛百味，
对，也就心这朱莉呢也就心灰意冷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嗯，
从此大哥没有了顾虑，更加肆无忌惮，来吧，反正这些个事儿，
嗯，
这大哥曾经啊特地跑到这个新泽西州偷了一辆巴士，
嗯。
大巴车将乘客们安全送到了目的地，返回的时候又被抓了。好像这个时候是他第27次被抓。
嗯，
前面我可能就是把那些比较大一点的事儿，中间可能好多小事都没提啊。这是第27次被抓，被判了一个3年。
又三年，
又三年。服刑期间呢，跟达哥关在一块儿的都是狠人，
交通局局长。
因为当时监狱里啊，曾经发过一个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的暴乱，监狱里边，
嗯，
有人被划伤了脸，有人被划伤了脖子，
嗯，
有人被刺伤，有人这个眼睛失明等等吧，
嗯嗯。
虽然说达哥运气好，躲过了这场暴乱，
嗯，
但是在半夜的时候，狱友用这个煮的这个滚烫的热油，
嗯，
袭击了。
我操，
给咱达哥
毁了，
没有毁吧，导致他这个就是他们分几度烧伤几度烧伤，
嗯嗯嗯，
导致他有一个这个3度的一个烧伤。这时候又开始写信了，说妈妈，我正在努力在这个丛林中生存，
嗯，
尽量的不去受伤，
但是没办法。
这时候母亲说，达子，我请求你不要迷失自己，
嗯，
就写那些话都非常大，你发现，
请抬头看上你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指向的东方，
是，是。达哥又说了，说妈妈，我很害怕可能会发生什么，
嗯，
他真的是被那些东西给折磨麻了，我是感觉有点，
迷茫，
迷茫，
嗯。
而在这个达哥的服刑期间呀，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导演，
嗯，
叫欧文。觉得达哥的这个生平事迹啊，
挺牛逼，
挺牛逼的，
嗯，
想给他拍成电影，
嗯，
其实准确就是说想看中他这个经历，看中了这个达哥的经历嘛，就是说一个爱车如命的自闭症患者控制不了偷车，却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就是这些吸睛的小标题嘛，
嗯，
导演呢尝试着给达留斯所在的这个监狱写信的时候，
嗯，
经过这半年100多封信的交流，然后2013年的6月。这个导演亲自啊飞往纽约他所在的这个监狱，
嗯，
去探监，
嗯，
双方达成了约定，
出狱之后
刑满释放之后，
嗯，
哎，
拍片，
这个导演就要把他这个人生经历搬上大银幕，
嗯，
在2013年的12月份，这一次就是说是找一个好工作呢并且接受心理治疗，
嗯，
还是说
出开地铁，
还是说干嘛，就是反正这一系列吧，
嗯，
出狱之后这达留斯呢心里有一些一丝丝的害怕吧，
嗯，
他怕自己又忍不住走向某一辆地铁或者公交车，然后并且把他们开走。
嗯，
这21年的这个坐牢的经历啊，已经让48岁的大哥，
嗯，
身心已经倦怠了，
嗯
啊，
也开不动了，
下定决心，
嗯，
一定要远离这样的一个坏习惯，
嗯。
出狱之后呢，这达哥先是给妈妈报了一个平安，
嗯，
然后请求这个老朋友帮他找一个落脚的地儿，
嗯，
之后开始努力融入这个平凡人的生活，
嗯，
然后这个去一些人多的地方走一走，和老大爷们下象棋，公园溜达溜达，
国际象棋，
帮这个游客们拍拍照，
嗯，
哎，又去见了曾经帮他的那些律师啊、
嗯、
记者呀，
嗯，
都见了见。这个达哥呢，也是为了克服自己偷车的这个冲动啊，他还特地买了一这个这个平板电脑，上面装了好多这个赛车游戏
啊，在家玩，嗯，
哎，来分散一下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嘛。
嗯、
然后呢，这个日常出行。他也就是不坐地铁了，改成了这个自行车。
嗯，
可能这十几年的这个习惯呀，改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容易，你知道吧？
嗯，
没过多久，他就取下了监督他的这个电子脚镣。
哦，
因为他可能最后一次出狱的时候，可能是假释期或者干嘛的，
嗯、
他需要带着这个电子脚镣。
嗯，那会儿已经科技有一定有一定的科技发展，
是。
嗯，
他就没过多久不就把那个电子脚镣摘下来，
嗯，
又到了地铁里。然后坐上了地铁，只是坐上了地铁。
嗯嗯，
五分钟之后，大哥笑了，大哥笑了，在坐那个座位上嘎嘎乐，
嗯，
真开心，又坐回来了。这第二天，第二天，大哥是因为未佩戴脚镣被送回了监狱。
嗯，
然后把他之前那个刑期坐满，就还剩一年嘛，
嗯，
决定再让他改造一年，在监狱里改造一年。
嗯。嗯，
法院呢其实也烦透了，因为这种事儿你说到了没办法，也没造成什么东西，反正就来来回回判，来来回回放，来来回回逮，来来回回抓呗、
嗯、
是吧、
嗯、
这个人怎么就屡教不改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对吧？然后一直到了2015年8月份的某一天，大哥刑满又释放了。这次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假释条件，
嗯，
大哥也没有带任何的这个脚镣，
嗯，
电子脚镣也好或者干嘛的、
嗯、
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嗯嗯，
其实这也是法院的一个策略，不管是他，他没准
就没事了，
没事了、
嗯、
你反而管着他，就心里可能就觉得不太对。
嗯，
只要达留斯再被抓住，不管是因为什么罪，
嗯，
法院就一律按照十五年判。
嗯，就
直接给你搞一大的、
嗯、
别给你整个两年、
嗯、
三年一年的几个月的，
是
一个一点一点弄、
嗯、
就直接给你搞一个大的。
嗯，
这是法院没办法出此的下策哈，毕竟他这个开车的毛病一旦再犯，他自己也清楚，
嗯，
基本上在后半辈子就在里边
了、嗯、
因为那会儿已经40多岁了嘛、嗯、这时候大哥不是说了吗，可以去想去他任何的一个地方、
嗯、
想干嘛就干嘛。
嗯，
他可以去见他日思夜想的妈妈，跟他的老父亲拥抱。当我看到这个纪录片的这一幕的时候，我还谈不上感动，就是哎呦我操，有点共情了。
嗯，
你知道吗，从十几岁的小孩子、嗯、这时候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一个老人了。
嗯，是
他的妈妈也是一个老年人了。
嗯，是
两个人在大厅里拥抱、
嗯、
互相一个简单的问候，
嗯，
你过得好吗，或者是什么什么的，还说呢，说你没有刮胡子呀我的儿子，哎呀算了回家再刮吧。
嗯，
就这种看上去很平常的这种对话。
嗯，
但是你平时的你要看这种对话我觉得无所谓、
嗯、
但是你当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的时候，
是
共情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这时候我觉得千言万语的话都没办法去形容，
眼眶些许的是，
对对对对对，反正简单问候了吧，说回家吧，回家吧儿子，我告诉你我们的新家在哪里。50岁的大哥听力开始下降了，
嗯，
也许是跟他喜欢听之前那个地铁的引擎声
有关
系。
嗯，
嗯，他觉得是时候停止追梦了。
嗯，
大哥就把之前前辈们给的那个制服、
嗯、
手电、钥匙、
微信好友都删了、
微信好友什么之类的打包装到了一个箱子里。
嗯，
推开家门走出去，扔到了一个垃圾箱里。
啊、
扔掉那些曾经的梦想之后，
嗯，
每天就坐在院里晒晒太阳，
嗯，
听听
布鲁斯，
不是，也可能是听点小音乐，
嗯，
顺带呢听点美国蛐蛐是怎么叫的。达哥也是觉得现在这个生活非常的惬意。
嗯，
后边我真不想讲了，我看到这儿的时候，
嗯，
就这么着过了简简单单的3个月的幸福生活。操！
我
哎呀，
今天下午你这故事讲了。嗯，
过3个多月之后，他乘坐一辆巴士去某一个地方， 但是鬼使神差的又把这辆巴士给偷走了，
坐在驾驶室的位置，
坐在驾驶室的位置。
嗯，
同年的11月11号，警方逮捕了正在车上休息的大刘四，距离他上一次驾驶仅仅只过去了79天，
嗯，
不到3月，大哥呢最终还是辜负了妈妈对他的期望，
嗯，
这一关就是15年，大哥现在应该还在里面，
嗯，
被捕时的大哥身上只剩下了15美金。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更新一下他的这个数据哈，
嗯嗯，
开了5000多趟地铁，1000多趟公交车，
嗯，
100多趟火车，
嗯，
25到30次的这个机场大巴，
嗯，
还有15次的这个拖车、卡车这类的拖车，嗯，工程车，
嗯，
还有1次这个拖拽车辆，
嗯，
但是每一次都是把乘客安全的送到了目的地，嗯，
安全驾驶，
期间也是从未发生过事故，
嗯。
最终这个大哥经法院的判定啊，
嗯，
被送到了特殊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嗯，
至无限期，
啊，
故事到此结束。
嗯，
这个事儿吧讲到这儿1个来小时了，
嗯，
我觉得这个比15年，因为当时上一次说你要是下一次再有就是15年，
嗯， 嗯，
这次直接比15年还狠，
嗯，
直至无限期。就是他被抓了之后啊，好多这个纽约的市民
嗯
就开始给他请愿，
嗯，
说这个达子挺好的呀，
就并没有怎么着的
啊，能不能就是给他放出来呀，
嗯，
或者是说你这个当时 MTA 的这个机构，
嗯，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一个就是有如此专业知识强劲的这个人一次机会呢，
嗯，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呢，就开始请愿嘛，说那最终也是没有办法，
嗯，
这个毕竟规矩在那儿摆着呢，你
不能打自己脸呀，
你不能打自己脸呀， 对，
对
不对，嗯，
说你错了他回头我再说你对了不合适了，
对，是
我听完这个故事啊，
嗯，
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啊，
嗯嗯
嗯，就是很曲折，又有一些温暖的东西存在，
是
啊，它不像咱们之前聊过的那些有一些那种恶性案件，
嗯，
那种凶杀或者说怎么着那种，
对对对，
啊，就是它这个里边并没有那种恶的东西，
嗯，
其实也谈不上过激，
谈不上，谈不
上，谈不上过激，嗯，我觉得只能说是热爱。
这真的是热爱
啊，热爱，嗯。然后温暖的地方就是说，他其实在认真的去学习这么一套东西，然后去运作这套东西。
没错，没错。
然后在发生什么故障呀，或者说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能及时的去解决，
解决，哎，
然后去疏散游客呀什么的。其实反而是一些很正面的东西存在的。
嗯嗯，
对。我在听整个故事，其实我脑子一直在就已经开始想一些问题了啊，
嗯，
几个方面啊，有几个方面，
嗯，
就首先刚才说到我的一个感受啊，
嗯嗯
嗯，然后再一个就是呈现出来几个方面，还是从时间线来说啊，就是在他最小就特别小的时候，
嗯，
校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对对对，
也就是说现在社会特别提倡的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
对，
嗯，
不简简单单是学校的一个教育问题，
嗯，
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身心
健康问题，
对健康的一个教育问题，
嗯，是，
对，就是你在学校被欺负了或者说发生任何问题了，
嗯，
你的家庭
嗯
是怎样一个处理方式，嗯，这个很重要，
没错，如果老师对那个当时刺伤他的那个同学做出一些惩罚或者是批评教育，我觉得都促使不了达到
老师有时候更多的，我觉得老师有时候更多的是和稀泥，
和稀泥的一个状态。
对
对
对，
没错。
嗯，然后再一个就是一个社会现象。
嗯，
医生对病人不负责，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完全没有办法的。首先来说，那个领域是我们一般人绝对是未知的，
触及不到的，
触及不到的，就是对，就是你给我开的什么药，这个药是什么成分，
什么哎，
有什么化学构成表，我完那这是我完全看不懂啊。
没错没错，
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嗯，
反正你让我吃一个还是两个，我就按着吃。
嗯，
对，
嗯，
我想说的是什么呀？就是再往后捋，是捋到一个社会问题。
嗯，
就是当一个人犯一个错误的时候，
嗯，
我们一直讲的就是说，有一个人性化嘛。就现在讲，
嗯，
是以什么人性化处理，
没错，
或者说在严格的法律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也要去讲人情，
嗯，
对，可能这个事件是在比较远的那个年代吧，
嗯，
对，在你酌情处理的时候呢，又没有去酌情处理，
没错，而且就是酌情处理，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原因啊，
嗯，
是因为大哥 他本身自己是一个黑人，在对抗这些
会有这种可能
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会遭到一些
歧视、
区别对待。
对对对、
嗯，
我觉得会有这种这方面。
如果要是他是一个
白人
、也许从政府层面上啊，或者干嘛来说，也许并不会发展到最终现在这个结局。
嗯嗯，其实这个事儿啊，反映出来咱们生活当中也很多。其实
是的，我觉得从这个故事当中去思考一些别的更大的事儿的时候，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反映出来一些老百姓日常遇到的一些区别对待也好，或者是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者是当出现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之后，他走投无路，他没有办法去想到别的应对的手段。
对，
对吧？
在他很小的时候呢，没有人去帮助他正确的引导
、哎、
对。然后等他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社会呢又对他进行了一个区别对待。
没错、
就是你本来他只是一个点，然后被整成一个面了、
哎、是从点到面了、
对、然后就完全给他覆盖住了。
是的，是的、
就本来他应该是一个积极正面的
啊，
对，然后呢就因为那么一个点就彻底黑化。
没错，
本来给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可能会
它能更发光发热，
发挥更大
的
作用。
是的，没错，没错。
首先，值得肯定的啊，就是你热爱一件事儿或者一个物品的时候，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一定要去存在一些理智性的对待，
并且也得有一点敬畏之心。
敬畏之心，对。然后呢，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疏导。
是，这句话我认同
啊。然后像我们现在有一定年龄的这些人，在对待年轻人或者说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这种问题也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一定要去谨慎的去处理。
好嘞，行，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本期频道播客，我是毕凯，
再见，我是勾勾文，
拜拜。Not leave our sisters bleeding. We sing.